机会，下周来我们教会来跟我们分享。他说可以啊，他可以啊，啊，所以我就回来啊，就跟同工们报告，跟李牧师报告啊，也感谢主啊，他们都很接纳啊，让我们也能够听一下啊，这个福气教会他们的幸福小组啊，为什么那么成功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经验啊，来帮助我们啊，向这个社区来传福音？那石姊妹啊，石信燕姊妹啊，请站起来一下啊，我们欢迎她。好，请坐。她16岁啊，就信主了啊，然后2000年。他就搬到台湾高雄啊南部这个去住啊，因着这个地缘的关系啊，就接触了这个福气教会啊。那个福气教会是1999年开始啊，所以他2000年就在那边啊，可以也是一个元老级的啊，所以跟这个福气教会啊一起成长啊，他的经历啊，等一下他也会跟我们讲啊。那他在教会里面啊，也是这个姐妹会里面的小组长啊，他也是在教会里施情啊。那今天他也带了他的两个孩子啊 ，Vincent 跟这个 Tiffany 啊两位啊，他们一起来啊。那Vincent 他是2004年在福气教会受洗，他目前在 San Diego 灵粮堂啊，这个服事啊，在 Young Professionals 里面当小组长啊，这个社青里面当小组长，带领敬拜赞美团啊，他还是会弹贝斯的啊，贝斯手啊，所以他每一次在 San Diego 灵粮堂的有一次就是英文堂讲道啊，他是从 UCLA 毕业，他的本科就是经济加上数学啊，所以他现在在San Diego 这个 Pfizer 这个制药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啊，在那边做 engineer， 在那边任职啊。那我们很欢迎他们全家一起来啊，也欢迎这个 Sunny 姊妹啊，我们欢迎他们啊。那等一下我们这个信息就是由他们这个团队来跟我们介绍啊，就是大概到12点完了之后，我们还有这个 Q&A 的座谈会啊，很怕大家听了之后会有很多疑问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也趁这个逐日学这个时候啊，我们有座谈会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啊，有一些的疑问啊。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冰城弟兄啊。
这个方面好，谢谢。喂 ，OK， 谢谢。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开始讲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啊，赐给孩子的机会啊，来到耳湾啊，华人基督教会主啊，能够真的是将福气教会这一个幸福小组的这个 core value 啊，这个价值能够带到这里来，主啊，你要大大的复兴这个教会，主，你要使用这个教会啊，来啊做传福音的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就是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看见的这个我们接下来啊，在这个走这个幸福小组这样子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主，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啊来 execute？ 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将我们的一些旧有的思想把它放下来，然后能够让你来真的是像我们刚刚唱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被差遣。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好 ，OK， 谢谢，哇，好贴心，OK， 那谢谢刚刚余弟兄的那个介绍，哇，捧得很高，不好意思。我是在2011年UCLA 毕业，那我是刚刚也说过，我是数学跟经济系的哦。那 在学经济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代价。那所以今天我开场，我就是用这个我来跟大家就稍微介绍一下。我不晓得大家就是可以就稍微扪心自问一下，稍微问一下自己，就是你觉得这个耶稣在他的那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天国值得你付上多少代价？像刚刚我们在唱那个 Hineni 对不对？我们在唱那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烧我，求你那个让我到你的祭坛前面，那个我愿意放下一切让我放下心中的那个偶像啊，对不对？放下心中的这些残垒，让我能够被你差遣出去传福音。那我想要大家就是稍微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小东西，可能不是非常显而易见，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觉得没有办法为耶稣放下来的。对，大家都就稍微想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我知道我那个过去一个礼拜我就想要稍微了解一下贵教会，所以我也有上那个你们的网站去听你们的就是过去的那个录音，就录那个过去的那个讲道。所以上个礼拜你们也是有讲到，就是那个耶稣怎么样呼召马太，对不对？上礼拜是这个吗？是哦，对，我没有听错，我没有上错网站。好，所以那个大家上礼拜其实也有一些例子的，对不对？大家也知道哦，耶稣他是这样子呼召了马太真的是放下一切，放下他所有有的东西，然后来跟随耶稣，然后就跟着他做他的门徒，然后那个耶稣也怎么样子去来讲这个福音这东西。那我想要就是稍微讲一下，就是马太福音，就是上礼拜被呼召那一个马太福音里面13:45-46，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里看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谢谢。那这里的话就是讲到，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这是耶稣他亲口说的，因为他耶稣他常常都会讲到天国的比喻嘛，他用比喻来讲一些就是很深奥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那天国就好像这颗上好的这个珠子，对不对？比我们现在就是所经历、所拥有、所有的一切东西都要更好。然后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就像马太这样放下一切，然后那个来到这里，然后就是买了这一颗珠子，对不对？要去买这个珠子。那这里的话就讲到寻找好珠子，这个是要去找的，对不对？天国是你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虽然说家里原本就是基督教家庭，但是那个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还是要去寻找，对不对？我自己要有那个心，要去寻找这个天国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要去 actively 去寻找。所以我想要大家就是想想看，就是你心目中想要传福音的朋友，比方说你的邻居啊、你的朋友啊、你的亲人啊，这些人如果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人，他们如果要去找到这个好珠子，他们也是需要去寻找，对吧？我相信每个人也都是有过这个是寻找寻见的这个过程。那如果说我们不去把这个福音跟他们讲，如果我们不去就是把这个 present 给他们，搞不好神他就是安排，就只有他那个亲人、那个朋友、那个慕道友，他唯一认识的基督徒就只有你而已。我现在讲是跟就是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讲。所以教会要复兴，不是就是牧师或者是那个传道或者是同工在那边喊口号就 OK 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必须要就是把这个放下。那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一颗珠子，这也就是讲到这个天国，这天国，耶稣讲的这个天国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放下一切，放下所有我们有的去跟随他。那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看动漫，我非常非常爱看动漫，我看动漫看得很凶，我从大学一直看到那个，然后结果后来
就是教会说要推动幸福小组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说 OK， 我们来做幸福小组，又多了很多事情。然后说哇，那我这个很多一大堆一大堆动漫，我就没有时间去看了，那我要放下这些东西。结果我发现对哇，结果是真的是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平常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我在教会里面领受，我在教会里面这样做很多很多的服事，其实我都没有把就是这个偶像，这个看动漫这个偶像，把它从我的心中把它移下。我是一直到真的要去打仗，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我有这个偶像，那我需要把它放下。结果，我真的下去，然后就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幸福小组，我们这个是林良堂是已经做第三期了。那我开始参与，我是第一次参与。那我们这是第五周，就是那个新朋友他们邀请进来第五周。那那个结果神就大大的使用这个幸福小组。我们在前面三周，就是那个新朋友再进来的前面三周，每周都一个人觉知，每周都一个人觉知。然后上个礼拜又三个人在觉知，所以总共六个，我们已经抢救了六个灵魂了。真是阿们，感谢主。对，所以我想要大家就是那个去想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真的是做基督徒，就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实在做太久了，然后都忘记了就是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呼召，这样子的一个 value， 就是讲说你愿意为了这个天国，为了要去认识我怎么样子去传福音你愿意为这个，你愿意放下多少呀？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想要就是点出来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其实并没有所谓付不起的代价，就是我们要放下这些时间，放下这些金钱，放下这一切，为了耶稣是没有付不起这些代价，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个价值而已。所以那今天的话，我就是交棒给我妈妈Stephanie， 让她来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好吗？
谢谢 Vincent， 谢谢啊，谢谢各位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幸福小组的策略。然后刚才 Vincent 他就讲到价值跟代价，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把时间，或者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力，就会放在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我会去shopping， 然后我一定是去买那个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 ，CP 值最高的，或者我会把我的时间就是放在我的努力上面放在那个我觉得有价值的上面，然后我才去做那个努力，好，或者是我的精力，我觉得哎，这个时候我的健康很重要，我就要去做 exercise， 我就要去运动，这个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目标都会在价值。那基督徒的价值在哪里？上帝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来评估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好，那我们一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介绍一下我们高雄福气教会的牧师叫做杨其如，他就把这个价值，还有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放在什么上面，来成为我们最好的价值，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先看一下这部影片。高雄福气教会呢，已经成立了大约19年。然后呢，我们其实原本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大概我去的时候大概七八十人，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我们后来是没有牧师。那可是呢，在几位那个同工核心同工的这个支持之下，然后我们就有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当我们的眼光放在天国的这个价值的时候。
是 YouTube 的，对，所以
在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网 ，OK， 那就很快，
那
可以，
那Tiffany 那一手机
用 WiFi 吗？用手机。
的 Hotspot 的网
页 Hotspot 就可以了。
对、啊哦、因为、这个没有看有点可惜，就是这个对。那是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的吗？那个影片是可以 download 下来的吗？所以这里没有网络，这里没有网络。那得吗？还是不行。
对。
还在转圈圈。好棒，好棒。
耶稣的门徒都是耶稣所呼召来的。保罗说，我们都是呼召的做圣徒的。什么叫做呼召呢？简单的说就是叫你来。为什么要叫你来呢？因为有事，好像张三在门口，我就叫他过来，他跑到我的面前，他说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说没事，他一定会说没事，你干嘛叫我来啊。所以呢，没有事就不会呼召你。耶稣呼召你就是一定有事。耶稣呼召我们有什么事呢？耶稣亲口讲的话最准确，他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所以耶稣呼召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而明了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得人如得鱼一样。最后他又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去叫做差遣，差遣你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呼召你来，差遣你去，其实都是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叫做布道。所以在这个一来一去之间，主耶稣其实已经为我们的一生做了命定。现在我们很喜欢讲命定，其实我认为这才是耶稣对我们真正的命定。我们是被命定一生都要去布道。每一个基督徒被呼召都是被命定要去布道。所以当很多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叫做教会，教会也是被呼召的。教会被呼召要干什么？当然也是被命定要去布道。 有一次我在泰国曼谷的一个餐厅吃饭，隔壁人来了一队高尔夫球从台湾来的球队，因为是讲台湾话，他们就过来招呼，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常出来打球吗？他说不出来打球还叫做球队吗？我想了一下，高尔夫球队就是要出来打高尔夫球，球队如果不打球就不要叫做球队，你可以叫福伦社，你也可以叫青山会，你也可以叫狮子会，但是你就是不要叫高尔夫球队。我们被呼召要去布道的圣徒聚在一起就叫做教会，教会要做什么？教会就是要去布道，如果一个教会不布道就没有资格称为教会。你可以叫做基督教的联谊社，你也可以叫做基督教研究中心都可以，但是拜托请你就是不要叫做教会，因为教会就是要来布道。同样门徒就是要被呼召，就是要去布道，所以呢如果你不布道你可以叫什么都可以，但是请你就是不要叫做门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而且你是为此被召。保罗自己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都是要来打仗。我们跟谁打仗？打什么仗？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教会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就是随时要准备要打仗，而征战的对象就是天空属灵气的恶。在以弗所书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我祈求，使我得着我口才，能以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所以征战的目的，征战的原因就是福音，因为要从魔鬼的手中抢救这些失散的灵魂，所以才有这个属灵的战争。教会被呼召就是被命令要去布道，所以我们要以布道为导向来建立教会。没有一场圣战是可以随随便便乱打然后就会得胜，战争要打赢一定要有战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如果打输了就叫做败仗。保罗是因为打赢了所以他才说这个美好的仗，保罗因为有一个美好的战略所以他才打了一场美好的胜仗。教会要布道不能够聊备一格，也不能够心血来潮可以不可，而是必须要建构一个积极主动而且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幸福小组。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对，我们这是 为了要回应神的呼召。这里马可福音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是神的呼召。刚才杨牧师是不是说了呼召就是叫你来，叫你来干嘛？来嗑瓜子聊天，然后我们成立一个粉丝团，哎呀我们帮耶稣按赞对不对？不是啊，耶稣叫我们来是要呼召我们去，去做什么？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是耶稣的心意，他要我们去。还有另外呢，在马太福音也说到耶稣近前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去哪里？去做什么？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说的，所以这是耶稣的心意。所以我们布道呢，我们愿意出去传福音呢，不是我要做什么，不是我喜欢做什么，不是我甘愿做什么，我爱做什么，而是我们是呼应神的呼召。第二呢，这个也是回应主耶稣牺牲的爱。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吃？我们是不是有擘饼？我们为什么要擘饼？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死，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死， 他是为我们受了鞭伤，哎，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哎，他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个世上的灵魂，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说，神啊，那谢谢你啊，那我就很安逸了，感谢你这赐福给我，那个所有其他的什么事情你就不要来打扰我，哎，我就是接受你的福，那个福气恩典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要去回应神的这个牺牲的爱，他这么的爱我们。然后刚才我们是不是唱歌说，我在这里，这是我的命定，我在这里，我愿意接受你的呼召。然后可是真的神呼召你说，来来来，快点，你去把你那个你的感受，然后我对你的爱去传播给那些你的亲朋好友，然后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你有愿意这样做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回应耶稣的牺牲的爱。然后而且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你怎么样爱人如己？最大的爱就是我们真的要把耶稣的爱告诉他们，这才是最大的爱。好，所以呢，我们刚才就是讲到我们那个呼召呢，就是传福音。那我们要怎么传福音？我们的传福音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在家庭啊、职场啊、社交圈啊、社区啊，这些都可以传福音。所以不要说，哦，我没有传福音的对象。有啊，你的邻居就是你的传福音对象啊，你的家人啊，还有你的同事啊，还有你小孩的家长啊，这些都是小孩的朋友的家长。好，对，这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好，所以传福音它不是一个选项，是基督徒的使命，是我们的命定。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呢，就是落实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所以其实我们幸福小组呢，就是在家里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就是以前的幸福小组，以前的使徒行传就是幸福小组，那我们现在的幸福小组就是以前的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就是在写历史，我们就是把使徒行传继续写下去。好，那我们来看看幸福小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幸福小组就是一个策略。刚才那个杨牧师是不是说，你要打胜仗的话，就是必须要有战略，对不对？那我们打仗的话，是不是喜欢打输啊？没有人想要打输，我们战略一定就是要打赢。所以我们以前的人就是啊，我们还要什么学什么孙子兵法，什么什么什么兵法，然后就是为了要打胜仗，为了要打赢。那现在我们打的仗呢，就是跟天空属灵的来征战，所以这个战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策略，因为我们是要打美好的仗，是要打赢的仗，是要跟上帝交账的。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就这样子出来了。那幸福小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它真的可以打赢哦？好，你看看幸福小组是什么啊？幸福小组，你们知道有，你们有听过细胞小组吗？有听过对不对？细胞小组就是一个很关怀的小组，然后有小组长，有组员，然后呢，我们大家就是一起聚会，然后一起交通，然后一起扶持，一起关怀。好，这是细胞小组。但是幸福小组它不太一样，它是一个阶段性、任务性的小组，它的任务就是一个传福音。所以呢，幸福小组呢，其实它是从细胞小组出来的。那细胞小组里面呢，你看哦，幸福小组成员里面有领袖，领袖就是有一个副长，那我们也可以称他为 leader。然后还有同工，同样一个细胞小组里面的，好，然后他可以产生一个副长跟三四个同工，成为三四个同工，然后成为一个幸福小组。那幸福小组呢，它有点像是，它跟细胞小组的关系有点像是航空母舰跟那个战斗机。你们有看过航空母舰吗？航空母舰是不是很大，然后它的设备很多，对不对？很完整。然后呢，战斗机是干嘛的？就是出去打仗的。战斗机就是要出去打仗的。可是它出去飞出去之后，它会不会没有油？它可能就没有油了，没有子弹了，对不对？怎么办？就摔下来
是吗？不是啊，他要再回到那个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就是细胞小组啊，做什么？补给，补给油，补给子弹，好，还有要鼓励鼓励，对不对？好，对，所以呢，幸福小组一定要回到细胞小组，然后细胞小组要支持幸福小组，他们两个是那个互为那个什么唇齿的这种关系，然后也是像航空母舰跟战斗机的这个关系。好，然后这个幸福小组呢，它是教会的火车头施工，因为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你们想想看哦，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通常它会越来越怎样？复兴，对不对？不对，我们看过真的很多不传福音的教会，他们真的是越来越萎缩，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那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传福音的教会呢，它传福音不是教会的施工之一而已，它是最重要的施工。我们如果有传福音的话，这个教会是活的，是会动起来的。好，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幸福小组。好，那幸福小组是怎么运作的呢？幸福小组呢，通常我们会有一共有14周，前面2周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预备啊，大家所有的那个leader 我们找出来了，然后3、4位 partner 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分工。分工之后呢，我们就会有邀请我们的 best， 就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他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就进来到幸福小组里面。然后在幸福小组里面会有8周的幸福课程，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这个就是在传福音。所以是几个人一起传啊？就4、5个，对不对？所以他不是1对1的，他是4、5个人一起传福音。然后之后会有3周的名人讲座，通常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名人讲座我们请过那个蔡琴，有听过蔡琴吗？还有那个邱海正、宋轶妮，这些人都听过吗？小马，这些是很有名的艺人。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请这些艺人？因为第一，因为他有吸引力嘛，我们是不是都要买门票去听那个蔡琴唱歌？可是你把蔡琴请到教会来了，然后你的粉丝想不想来看？特别是蔡琴的粉丝要不要来？要啊。然后比如说有人喜欢周杰伦好了，那如果周杰伦上台要唱一首歌，那你要不要来听？要啊，你们也是会想来啊，这就是一个吸引力。另外呢，这些艺人他们在台上呢，他们都会讲他们的生命故事，你们知道吗？艺人是不是一直一天到晚，然后从头到尾，从小到大，从小到大，他们就是很光鲜，一直都是非常顺利，是不是？不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生命的低潮，然后甚至有些困难，或者是有的是有一些忧郁症，所以他们在台上他们的一些生命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的粉丝，这些粉丝们就觉得，哦，原来我所敬仰的这些人，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些困难、一些困境，但是他们怎么样翻转的？原来他们有信仰，哎，这个信仰这么厉害呀、啊，那我要不要？我也想要了解，对不对？我会想有吸引力，所以呢，这个名人讲座是非常棒的。然后最后一周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欢庆主日。好，那幸福小组的流程哦，这个我就是快的讲过去，就是会有预备啊、破冰啊、敬拜啊、见证器分享啊、信息祷告教育，是不是感觉很像那个细胞小组？但是它的主题都不一样哦。他的见证分享啊，是我们就是非常的以我们的那个 best， 我们的慕道友为他们的对象，所以呢，我们的话语，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破冰游戏，我们就不会说我们现在来破冰，我们就会说，哎，我们来游戏一下，我们来做个很开心很好玩的游戏啊。比如说我们要敬拜，我们就不会说，那我们现在来敬拜神，那他们一定会说，哦，你们这里要拜呀、啊，那是不是我要回去拿香啊？还不是这样，我们就跟他们讲说，哎，基督徒很喜欢唱诗歌，对不对？诗歌非常好听，那我们就来唱一下好听的诗啊，好听的歌，这样子哈。我们就会把一些话语，就会转成我们的那个慕道友们，他们可以听得懂的话。我们为了就是要得到他们的 心，然后得到他们的信任，然后他们可以在这个里面，他们很开心，他们一开心他们就会来，对不对？他们一来就有机会听到福音。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策略，一个需要去设计的一个策略。好，那幸福小组呢会有四个特征，我们看看幸福小组他们有什么特征。幸福小组呢是关心，是真心的关心他人，分享自身的见证为基础的。所以呢，幸福小组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要做见证，而且我们是用爱心，用爱去跟他们拼了。我们真的就是要用爱去包围他们。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从头到尾都是非常的很用心的，然后就是哦，我要在想说，哎，我的贝斯特会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要想办法呢去满足他，然后就是吸引他。对，我们是用真心关心他们，然后用自身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我们需要做每一个人的生命见证。你们是不是大家都有故事？大家都有生命故事，对不对？那幸福小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去讲故事，你要去讲你的生命故事，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从你的故事里面去看见神。好，所以呢，幸福小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会觉得说，传福音不是我的事，传福音是谁的事？牧师的事，传道人的事。好，传福音不是我的事，但是当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事，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事。对，因为你们都有故事，你们都可以传福音给你周遭的人。所以呢，幸福小组它是一个扁平化的，它不是精英化的，它并不是说我要受很多的训练，很多很多很多训练，然后训练得很好很好了，我再去传福音，不是。它就是只要是你是基督徒，只要你认识神的，只要你尝过主的恩典，你就可以做。好，所以它扁平化。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是你怎样需要开始才会很厉害。我们很多那个幸福小组的组长，他们呢只有信主一年，有的就是两年，或者是我那个小组，我的自己的那个细胞小组里面有一位同工，他只有信主半年，然后他就来幸福小组当同工，然后呢他就是一起传福音，信主半年呢，他连那个保罗都不认识，他不认识保罗，他也不认识亚伯拉罕。他甚至于觉得那个以利沙跟以利亚是兄妹，但是他能不能传福音，他传得比我们都好。他非常的热情，他刚信主，他好热好热好热，然后他就去把他的，因为他是学校老师，他就把他学校老师通通找来，就这样子这么热心的传福音。然后他的那些老师们就在他身上看见上帝的爱，哎呦，你为什么现在变那么快乐？你怎么现在变得那么热情？你以前都不是这样。他传福音的功效好不好？好啊，比那些啊就是懒洋洋然后就坐在那边的那些好太多了呀。所以幸福小组重要的是你要开始，你一开始你就会很厉害。第二点呢，幸福小组它是要求要全然的委身。啊，刚才那个 Mr. 他是不是分享了，他很喜欢看动漫啊。可是呢，他为了要做幸福小组，因为是太忙了，因为很多人要关心，然后要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为了就是要传福音，为了就是要得失丧的灵魂哦。我们是为了要得失丧的灵魂哦，所以我付了很大的代价。那付这个代价呢，我们就要怎样？就一定要回身，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放掉。可是那个放掉有没有？是不是得到更大的价值？对，好，好，所以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口号了：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对，当你看见价值的时候，刚才我们最前面不是讲到，我们做成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以价值为导向。哦，我觉得这个有价值，我就去做啊。没价值的，我干嘛做？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金钱，浪费我的才能。可是当它有价值的时候呢，神怎么去评估你的价值？ 所以呢，这是我们要需要去思考的。好，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你看不见那个价值，你才不会去做。当你真的看见那个代那个价值的时候，你拼命去做，因为你要得什么？天上的赏识啊！好，好，那还有再来，我们看幸福小组呢，它是公心不公嘛，所以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是以关系，然后全部的爱集中给我们的 best， 所以呢，他就不会说，那我们来跟你辩一下，我来跟你辩一下，那个其实根本没有神，或者是啊，其实你们都是信错了，其实是那个什么，进化论，对，因为呢，他当你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被你融化了，他就会卸下他的心防。他就会愿意来哦，好，我来听听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幸福小组呢，它是公心不公道，公道就惨了，因为我们就是变成一个辩论，那个的辩论呢就辩不完，你就算辩赢了，你还是输，因为他就是不服你。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公心。好，然后呢，幸福小组呢是怎么样公心呢？我是怎么样公心？以前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曾经有用过什么福音四律，或者是有什么满福宝，有没有听过？或者是那个机场啊，或者是那个火车站啊，或者是 mall 啊 ，shopping mall 啊，然后就很多人去发什么福音单张，然后呢啊，我发给他之后，就从此不再见面了，对不对？是不是？你发给那个人之后，你会再跟他见面吗？你会留下资料说，哎，我们下次喝个咖啡吗？没有啊，你不是就传给他之后就哦，拜拜。然后他拿了之后是怎样？走到下一个垃圾桶就丢了。嘿，所以这个成效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真的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也是传福音的一个热忱啊，但是呢，就是效果来说没那么大。但是幸福小组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它是带状式的。什么叫带状式？就是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累积的感动。我们一共做了八次，这八次呢，我一次爱，然后下一次再爱，再下一次再爱，然后再下一次又爱，结果呢，他就被我爱上了。到最后，他整个完全敞开，他会跟我们敞开，所以那是一个带状式的，带状式的，那是公心不公脑。好。还有幸福小组呢，它也是塑造门徒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吧，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幸福小组是一个团队式的，对不对？四个人，至少四个人，或者是五个或六个七的。好，然后呢，这几个同工呢，你们要一起传福音哦。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做，对不对？可是呢，当幸福小组的那些 best 来进来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结果我们两个在吵架。然后为什么会看到？你们。怪怪的，气氛不太好，所以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没有见证？他们会觉得，哎呦，那你们基督徒也没什么嘛，你就这样子也是吵来吵去嘛，你们也是不和嘛，你们也是会互相价值攻击嘛，哎，所以其实我们为了要做幸福小组，我们就一定要和好，就算有什么不愉快或者什么，我们一定要沟通，我们一定要一起祷告。好，还有呢，还有一个哦，就是呢，那个夫妻呀、啊，一起做幸福小组，会越恩爱，那个幸福啊，真的就是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夫妻一吵架呢，那个 best friend 会不会看得出来？也会，他会觉得说，哦，你们吵架了，嘿，没见证，你们也是这样嘛，对，所以呢，我们会为了要让更有见证，所以我们会祷告，然后我们沟通，我们会更融洽，我们会更同心合一。所以呢，幸福小组是塑造门徒非常好的方法。好，这个是幸福小组的好处。另外呢，幸福小组还有一些果效哦，什么果效呢？它就会让我们的国度更扩张，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幸福小组，每一周、每一次都会有收割，然后教会是就越来越壮大。这个就是这个壮大，其实不是说为了要传业绩哦，要什么业绩哦，不是哦。这个是什么？每一个得救的，每一个信的，每一个受洗的，都是什么？都是得救的灵魂哦，都是得救的灵魂哦。对，所以呢，这是可以扩张上帝的国度。另外呢，我们也是培养 专业的传福音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属灵品格会提升，还有我们就是会属灵的增长，会得胜，我们会尝到那个得胜的滋味。好，好，还有希望小组也分子。好，那幸福小组呢？我们最重要的呢，只有四个字，就是感动跟有趣。你们做幸福小组呢，很简单，而且很快乐。然后呢，只要就是做到四个字，让你的 best 感动。然后呢，什么叫做感动？如果我们做不足，就是叫做亏欠。但是我们如果做到刚刚好呢，其实只是本分而已。要做到超过，要做到超过。好，那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们，我们高雄福气教会是怎么运作这个幸福小组。就是除了刚才那些是基本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细节，好，对，好，还有做到有趣。好，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教会都可以成为一个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与我们同在。好，这个是一个我们的高雄福气教会的受洗表。你看呢，我们教会呢是从2012年开始推幸福小组，2012年那一年呢，有275个人，一年有275个人受洗。2013年呢，有262个人受洗。2013年呢，2013年有262，2014年有380人受洗，2015年呢有436人受洗，2016年那一年有655人受洗，2017就是去年有1044人受洗。从我们教会推幸福小组，从2012到2017，今年还不算哦。2017一共有3052人受洗，要不要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就从2012年到2017年，有3052人受洗。呀，这是不是非常？是不是已经证明了幸福小组是一个可以打美好胜仗的策略？是，好，所以呢，我们去年在那个今年7月24号在高雄那个巨蛋有一个1000人的幸福小组研习会，然后这个研习会来了10000多人，为什么会来了10000多人？好，为什么会来10000多人？因为大家对幸福小组的这个非常好奇，为什么可以带领这么多人信主？为什么？它的吸引力在哪里？我告诉你们哦，你们也可以听到了，就在10月27、28，在圣地亚哥灵粮堂有一场幸福小组研习会，就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做那个耶稣基督最喜欢的事。如果你好好的去做耶稣基督最喜欢的事，他会不会祝福你？会不会你看中他的事，他会看中你的事？会，他会不会让你越来越丰盛？会，因为你爱他，他更爱你。你要怎么爱他？做他喜悦的事，做他重视的事。什么是他重视的事？传福音。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年7月24号的这个万人研习会。
这么多的人，超过10000个人来参加这个研习会，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这并不是福气教会一个教会所能够做得到的事。不过我们非常确信，这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带领。
这次的特会不是一般的所谓英式布道大会或复兴特会，而是主要的 focus 的主题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教。我相信从海内外各地这么多的教会一同来参与，我相信能够激起
小组的布道福音运动正在当中做更大的工作，更连结的工作，不只是要让很多人回来归主，也让很多教会活过来，教会真的可以走出去，可以得到90%还没有信主的人。
福气教会除了在全台各地举办研习会，分享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策略，也回应马其顿呼声，至今举办过6场海外研习会。
这次我们总共来了43位的同工，包括了牧者。教会的主要的使命跟那个存在的目的呢，就是为做福音广传，要来去带领门徒，制造门徒吧，这样子哦。
使徒行传的故事，今天重新再继续复习之中，福音是怎么样改变的男女老少，也看到了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在传福音之中，他们的生命被这样的改变。
幸福小组已形成海内外华人合一布道的平台，福气教会也表示他们愿意前往海外分享，期盼幸福小组布道运动透过台湾成为全球华人教会的祝福。使徒行传里面有3000人、5000人受洗，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幸福小组，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幸福小组，我们也可以写历史。我们也在那个使徒行传的历史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就像刚才那个万人一起研习，为的就是什么？就是做上帝喜悦的事。你们要上帝来祝福你们，你们要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你那么爱上帝，上帝就更爱你们，所以一定要来参加。10月27、28在圣地亚哥林良堂有一场非常就是。这一场我们的那个主任牧师，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杨习武主任牧师，还有高云宣教师，还有一个冯牧师，他都会来过来跟我们讲幸福小组这个策略，会讲得更清楚，他们会讲得比我好100倍、1000倍、1000000倍，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听。好，谢谢各位，那我也把时间交给那个Sunny 做一个见证。
谢谢 Vincent 还有 Stephanie， 很感动。我是 Sunny 李。幸福小组有一个威力，就是说会促使跨教会的合作。我跟 Stephanie 是在 San Diego 是不同的教会，但我们同时也是福气家人。我们的娘家的，我们在高雄福气教会聚会，但我们平常很多时候都住美国。那我们也是2个月之前在高雄福气教会认识的。那神带领我们这2周一直在 Irvine 这边跟大家分享幸福小组。那我今天来也很感动，真的是神带领，因为今天那个
这首《你的爱不离不弃》这首歌，是我妈妈4年前过世的时候最是礼拜的歌，所以我来的时候好感动。就刚刚唱诗歌的时候，那我也是真的觉得是神的带领，因为我跟 Emily 认识10几年，那我这次回来就说 Emily 就说我们去一下，在他家吃个饭聚一下。我就跟 Emily 讲， Emily 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我在忙做幸福小组。那因为我也有去参加这个万人研习会，我7月份有回高雄参加万人研习会，非常感动。因为我在美国受洗10年，我从来没有学过如何传福音，我学了很多课，我是教会的积极分子，教会什么聚会我都参加了，我在我们教会号称里传道，水传水道，真的一通电话我就到。那但是我参了这个研习会，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在美国受洗10年，我在美国没有带领任何一个人信主，完全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为什么我是教会的积极分子，可是却没有带人信主？我就在想这个事。但是我这10年，我的家族，因为我还有我弟妹的信主，我们有家族有10个人信主。那每次我们家族的人都说啊，既然啊你回来了，陪伴我们都很感动。就是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他们信主是因为我花时间陪伴他们，让他们很感动。可是这10年在教会里面，
我都陪伴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几乎没有出去外面陪伴其他人，我们在教会里面爱来爱去，吃饭吃来吃去，很可惜。所以呢，也是神带领，今年我住在欧巡彩老人公寓旁边，我们老人公寓有100多户 中华人，那我们圣地亚哥有个教会就决定在老人公寓那边开一个分堂，那可想而知很难做，因为老人都70、80岁了，怎么可能去教会，很难做。那但是因为我就住在旁边，我就说好，那我就换到这个教会来服侍，因为服侍需要我们这种传道，开会开车随传随到，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教会。那也就也刚好回去参加幸福小组研习会，回来之后我就在想到底能做什么事，我就想我的应该是服侍老人。那今天唱的歌派遣我，派遣我真的超感动的，因为我9月2号回来，我一直在想派遣我，那我来服侍这些老人，可是神当我们要做的时候，神就大大的开门，神的工作速度快过于我们。我们牧者说要在我们北区办一个大学生团契，然后就问我说愿不愿意来试试看。那我到刚到这个教会根本不熟悉，一般来说到新教会都要低调一点，但是就是这个派遣我，好吧，去哪里，就是去20分钟的大学区去办团契。那我们牧者没有参加幸福特会、幸福研习会，所以我不能开幸福小组，因为牧者一定要亲自，牧者还有核心同工一定要亲自参加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才可以开幸福小组。但是我们牧者说那要不然你用幸福小组试验组好了，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们用幸福小组的精神来做。九月份我们开始想说来做这个大学生团契，神真的很奇妙，一个多月的时间带领我们，刚好那个大学有一个安徽大学交换学生的一个 program， 27个安徽大学的学生来，我们幸福小组试验组做了3周了，猜猜看这一班新同学被我们包围了，27个来了23个，而且不止来一周，每周都来，每一周都来。所以我就发现真的当我们去的时候，神就真的与我们同在。那我自己也没有做过幸福小组，我在高雄参加80几岁长青组的幸福小组，我爸那一组我去参加了，我爸也因为参加幸福小组受洗了，可是我自己没有办过。所以呢，就像刚刚 Stephanie 讲的，我们幸福小组就是说你不需要很厉害才开始，不需要很厉害，但是你一开始就会很厉害，因为当你一开始之后，神就会带领你，福气教会就会带领你，因为有一套的讲义，有一套的操作，还有很多人你可以咨询，神就会带领怎么做。但是重点是刚刚我们在车上，我就在分享，当我想去做的时候，整个心就敞开了，就很自然而然就去关怀这些学生，关怀这些老人家，而不觉得是一个负担。那我然后做了幸福小组最厉害的是什么，你变得很会祷告，因为你真的要祷告。像我没有小孩，我的天哪，这20-30个学生我怎么搞啊，我没有小孩，我不知道怎么去养小孩，所以我们就只好拼命祷告，求我有一个慈母的心，我老公一个慈父的心来关怀，来照顾这些小孩。而我没有小孩，我自己也不大煮饭，我就只好开始学煮饭，学煲汤开始。所以这2个月我老公说怎么每天都在喝汤，因为我要去煮汤，要煲汤给这些学生们吃，哎，就真的开始连煲汤都越来越厉害。那我们现在，我现在这个教会才40个人，可是感谢主，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幸福小组的精神就是要敞开，要关怀，我们要学习笑，
笑着对每一个人，笑着对新来的人。那我们下周的幸福研习会，我们牧师就说一定要去参加。所以我们虽然只有40个人的教会，可是我们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去参加。最要去参加的人最老的，不好意思，82岁。连82岁，他说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能传福音就是这几年了，我要把握时间。因为到了回到了天家之后，神不是他说的哦，他说等到 我有一天我回了天家，神不是问我聚了多少会，查了多少经，神问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有没有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我们现在不用去，我们就是在老人公寓，我们在20分钟的车程的大学城，所以 UC Irvine 就在隔壁，很近啊。Irvine 有一个好处就是华人特别多，你们等一下去 Costco 去 Zion 超市去大华，一堆中国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说他有没有信主，要不要怎么样去接触他，或是说我们身边很多像 Stephanie 讲的 小孩的家长，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放在里面，我们有没有爱耶稣比爱我们现在的这些还多。这是幸福特会让我一直在想，我爱的到底是什么？我有爱耶稣比爱这些还多吗？所以刚刚主恩堂，林祥元牧师7月20日今年带了43位同工回台湾参加幸福小组研习会，花了8万多美金的费用回去。现在幸福小组来这里办特会了，杨奇如牧师亲自带他最厉害的同工来教我们，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只是要去Irvine到 San Diego 1个多小时，2天的课程，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周末时间，不能跟朋友跟家人。但是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爱什么比较多，我们愿不愿意花这2个礼拜的时间去学如何传福音。回来之后你们10个人参加就可以开10组，每人带3个人，每组带3个人信主，你就可以有30个人信主。3年教会人数 double， 那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灵魂，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灵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勉励。我们虽然教会要成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带人信主，每一个人是一个灵魂。所以希望这次大家不要错过了这个福音的浪潮。我们是要放在浪头上，还是我们要被浪潮淹没，还是被甩到一边？我们来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真是求谢谢主的带领。我们虽然不是超级讲员，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的心，我们愿意来帮助二百的教会。主，因为我们已经尝到那传福音的喜乐，主，我们也看见了那救人灵魂的喜乐。主，你给我们的旨意，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主，因为传福音是我们教会的火车头事工。主，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要去十万名做你的门徒。主这次来激励我们，我们不管是不冷不热，还是说我们又冷还是又热，主都有你的带领。主这次那传福音的灵要来感动我们这个教会，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更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主，因为你的名要在恩海被高举，主，你的名要在这个教会被高举，主，你的恩海要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被高举。主，这是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让我们认清主爱你，主跟随你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主，我们爱你比我们爱这些更多。主，谢谢你，这是鼓，这是那传福音的灵，神的灵来催促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是把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交在你的手上，主，真是来带领我们如何学习传福音，我们成为一个精兵传福音的军队。主，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们谢谢幸福小组的团队。教会常常有新人来，电话 follow up 也打了，有些来来来说要来，结果不来，这个网啊，打鱼的网破掉了，抓不住鱼啊。神要我们得人如得鱼，这个网破掉你怎么去抓鱼？感谢主，有这个幸福小组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破的渔网给它补起来，让鱼可以 抓上来。圣地亚哥主恩堂派40个人，温州教会派400个人去参加七月份的研习会。所以下周 Irvine 这个大公园林良堂这个教会，他们租了巴士啊，免费让我们能够去搭他们的巴士啊。那目前就是余维、Emily 还有我三位啊，昨天已经跟他报名了啊，礼拜五就跟他报名了啊，因为他们本来是要租两部巴士，他现在要统计人数是不是，如果去的人不多他就要 cancel 掉啊，所以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位置啊。那大家还是可以向我报名啊，如果要去了跟我报名，我再去向这个林良堂的这个师母再去问问他是还是不是有空位啊。如果大家下周六啊，早上是9点到晚上9点啊，所以很早就要出发。28号啊，主日是下午1点半到5点啊，那它的费用就是30块，因为要在教会要吃两餐啊，吃中餐还有晚餐，再加上讲义费啊。那巴士是免费的啊。那另外San Diego 这边办完之后，在 LA 啊，听是个商定姊妹说 LA 下个月啊，
再下一个礼拜
啊，还有一次在 LA 啊，也请大家为这个事祷告。如果神在你心里面有感动啊，那也就希望你能够尽量的报名参加啊，一起参加这个福音布道的这个运动啊，让神的家能够兴旺起来啊。那就我们就停在这边，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是有他们几位啊，让我们有一个座谈会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啊，可以发问啊，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的解答。好，那我们就暂停在这里休息5分钟。